今天是我们的，本来是我们的福音聚会啊，估计今天我们很难能够邀请到慕道的朋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大卫的处境，从大卫的困境来看基督徒的，来思考，来思想基督徒的世界观啊。我们的我们就是思想我们基督徒面临这个处境，面临这个困境的时候，面临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的，应该有一个怎样的，怎么样的态度啊？我们这样的态度背后，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？让我们来思考这些东西。我记得在很早之前，我听到一个故事，据说这个故事是真的，但是我忘了这个故事是谁讲的啊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这个故事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或者是一个 CEO 啊，我忘了具体是一个，到底是一个 CEO 还是一个商人讲的。他讲到他自己的亲身的一个经历。他说有一次坐飞机啊，坐飞机，然后在这个飞机上面，突然这个飞机遇到一些情况，可能是遇到这个涡流啊，可能是遇到这些，就是说这些气流，然后啊，当时情况非常的危机啊，不像我们每次每个人坐飞机可能都会遇到这些颠簸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他呢，那次遇到的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，就是说很危险的事情。机长已经就是说发布这个通知了，让他们每个人准备着前面这个危险的情况，准备跳伞。那你可以想想当时的机舱里面就十分的混乱，然后有这个尖叫声，有这个痛苦的声音，然后这些东西反正都是很混乱。那他自己也是感觉到很害怕，他非常的害怕，非常的恐慌。他自己就没有办法能够使自己能够安静下来，然后看到周围的人都是很恐慌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，啊，这个人很安静，这个人坐在那里很安静，然后一个人在嘴里面不知道在嘀咕的时候，反正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这种害怕，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慌，所以他就很，他非常的奇怪，说大家都很恐慌，都很害怕，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安静啊？然后后来这个飞机，他们飞机啊，就是经过了这个危险，然后飞机安全着陆了。安全着陆之后，然后他下了飞机，他就看到这个人跪在地上，然后在那里祷告。然后他路过的时候听到他的祷告，然后这个人说感谢上帝啊，让他能够安全的着陆。所以这个事情他后来分享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不信的人，他后来分享的时候，他就说这个事情给他一个非常的震撼。他说这个有信仰的人真的是在面临这个处境的当中的时候，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。那他得出的结论当然就是说还是有信仰比没有信仰好。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就要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这位基督徒他在面临这个死亡的时候他能够这么平静？而且在为什么在这个飞机降落之后他能够这么的感恩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。无论是这个飞机是失事，还是飞机是能够平安的降落，他的心里面都没有恐慌，他的心里面都是一种感恩，一个赞美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那还有一个真实的事情是约翰卫斯理经历过事情。当时约翰卫斯理他要坐船从英国，他要往乔治亚去，然后来北美来宣教。所以他在船上还遇到大风暴，所以那个船几乎都要沉了，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害怕，他自己也很害怕。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是牛津神学院训练出来的一个杰出的毕业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一个很受神学，有很多神学装备，有很多这些 knowledge 的人，知识的人。但是他当时的情况，他非常的害怕，他说我要死了，对吧？但是他这个时候他看到这床上有一群摩拉维亚的宣教士，我们知道德国摩拉维亚的弟兄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？它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，所以有一群摩拉维亚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是一个宣教，他们宣教士要到北美去宣教，然后这群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就非常的安静，跟别人都不一样，他们就非常的安静，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始终在那里唱诗，然后始终在那里赞美。所以卫斯理就觉得很奇怪，他觉得我都害怕的要死了。 哎，这些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喜乐？为什么他们反而能够在这当中有这样的平静呢？说他就为其中的一个人，他说你们不害怕吗？那个人说我们不害怕。那他就问他你们的妇女和孩子都不害怕吗？那个人说我们的妇女和孩子都不害怕。所以这件事情给威斯里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当威斯里来到乔治亚之后，他就去拜访了当时摩拉维亚的一个教会的一个领袖。那后来这件事情，但我们不讨论这件事情对威斯里有什么的影响，但是这件事情威斯里是写在他的日记当中的。然后这个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他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风暴啊，海上的风暴或者飞机失事的时候，他能够有这样的平安，能够有这样的平静？他心里面的这种平安，心里面有这种平静，到底从哪里来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？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事情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大卫的困境。大卫在面临这个处境的时候，面临这样的困难的时候，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？那这个态度告诉了我们什么？然后我们从他这个态度当中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？那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的15:24-37，我把经文放在上面。所以啊，我邀请大家起立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，好吗？从24读到37，我来读双数节，请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。撒都和抬上帝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，将上帝的约柜放下，亚比亚他上来，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。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，看哪，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。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上帝的地方，见雅基人户塞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来迎接他。你若回城去，对亚沙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要照样做你的仆人，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。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、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，见你凡你们所听见的，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。好，这上帝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求你，真的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，我们求你圣灵来，真的是来主啊，来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也求你祝福你的话语，将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解开。让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大家请坐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大卫的这个处境啊，大卫的困境啊。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当中的人对旧约不是很熟悉，所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。第二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大卫的这样的事情当中、困境当中，以及大卫的回应，我们来思考基督徒的世界观。然后最后的话，我们看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劝勉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大卫这件事、大卫的事情、大卫的这个困境。 我们知道大卫这里，大卫在人生当中，我们上次提到他有两次的重大的难处。第一次是他逃在年少的时候逃避扫罗王的追杀，那扫罗因为就是说知道就是上帝高大卫作王，所以扫罗嫉妒要追杀他，那大卫就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可能逃亡大概有3到10年的时间，具体的年数我们不知道。然后第二次的话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的背叛，啊，亚沙龙背叛大卫，啊，所以就是大卫也逃避亚沙龙的追杀。亚沙龙是在从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希伯伦这个地方，然后起兵，然后从希伯伦要攻向耶路撒冷。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归顺亚沙龙了。为什么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归顺亚沙龙？大卫不是合神心意的人吗？大卫不是上帝所高的王吗？为什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反而归顺亚沙龙呢？因为亚沙龙这个人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他在人的事情上面很聪明。所以我们在前面我们看到过，就是说亚沙龙的时候，他就坐在城门口，所有的人来找大卫来告状的，这些来找大卫来申冤的，亚沙龙就给这些人说大卫王没有这么多时间来管你的事情，你把事情告诉我吧，我来帮你处理。所以他就帮这些人处理这些事情，所以他就这样就赢得了民心。所以以色列人全部都支持亚沙龙。所以当亚沙龙在这个希伯伦起兵的时候，大卫就看到这个势不可挡，所以大卫就决定要逃离耶路撒冷。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亚沙龙当然我们知道是大卫的儿子，啊，他起兵来造反。所以大卫要逃离亚沙龙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。我们知道祭司亚比亚他，他是在他全家当时的全那个祭司城的祭司，他是祭司的儿子。当他的全家被扫罗王杀死的时候，亚比亚他投奔大卫，大卫收留了他，所以他就成为大卫的祭司。所以这个时候祭司，所以亚比亚他其实是对大卫蛮忠心的。所以祭司撒都和祭司亚比亚他们俩就抬着约柜来见大卫，这两个人对于大卫都很忠心。他们的想法就是说，大卫要逃离耶路撒冷了，我们要跟着大卫，那我们把约柜抬着。为什么要把约柜抬着呢？我们知道那个约柜的话，在对以色列人来说，那是上帝的，那是最神圣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是最神圣的东西，那是放在会幕的最里面的，平常只有祭司才能碰触到约柜，别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碰约柜，一碰约柜就死了。我们知道那个乌撒就碰约柜，然后就被上帝击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。所以祭司和撒都和亚比亚他就抬着约柜来见大卫，他们就希望就抬着约柜，希望上帝能够因着约柜能够与大卫同在，能够祝福大卫。所以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对大卫很忠心的祭司。但是大卫对他们说什么？大卫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跟着我啊。大卫说，如果上帝喜悦我，那么我必再回耶路撒冷，能够再次见到神的会幕，能够再次见到约柜。他说，如果上帝不喜悦我，大卫在这里说，我在这里，愿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来待我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卫说的这句话里面，我想着重来讲一下这句话。大卫在说的这句话里面，我们看到大卫用了两个如果。第一个，这两个如果所讲的是一个对立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如果讲的就是，如果上帝喜悦我，那么会怎么样？那么第二个如果就是，如果上帝不喜悦我，那么会怎么样？如果上帝喜悦我会怎么样？大卫很有信心，大卫觉得，如果上帝喜悦我，我必再次回到这个耶路撒冷，以色列的首都。大卫必再次能够看到神的会幕，必能够再次看到这个约柜，神的约柜。所以你不用抬着约柜来跟随我。大卫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如果上帝不喜悦我，那会怎么样？如果上帝不喜悦我的话，大卫在这里他说，我就在这里，我愿意完全的说服神，但是我仍然是相信神，我仍然依靠神，我愿意仍然把我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，愿他按照他的旨意来待我。所以今天大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我们很多人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，对吗？我们其实很多人说，我们人定胜天，我们一定要胜天，啊，我们说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对吧？我们很多人会这么说。还有前段时间放的那个，前几年放到《人民的名义》里面，最 那个呢就说胜天半子啊，我要给天下棋，我要胜他半子，我无论如何要胜他半子。所以这种一种就是说很悖逆的这种心态，但大卫没有这种心态。大卫是一个完全的说服，他说如果上帝，即使上帝不喜悦我，我愿意完全说服在上帝面前，让他按照他的旨意来待我。那我们在这里思考一个问题，那么大卫是上帝合神心意的人，也是上帝所高的君王，为什么大卫在这里说上帝如果不喜悦我呢？大卫在这里他是不是对上帝的慈爱，对上帝的这个发生一个怀疑，有一种质疑呢？是的，那为什么？这个原因是什么？他的罪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大卫在这里很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就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，这件事情的发生背后有一个原因，大卫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手，所以大卫才说如果上帝喜悦我，那我能够再我必定能够再次回到耶路撒冷，我必定能够再次看到会幕，看到神的约柜。这个意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上帝已经赦免我的罪，不再计较我的罪，如果他能够喜悦我，继续喜悦我，能够我就必定能够再次回到耶路撒冷。但是如果上帝不喜悦我，什么意思？如果上帝不赦免我的罪，上帝仍然纪念我的罪，仍然惩罚我，那么我在这里，主啊，求你按照你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按照你的旨意来对待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大卫很明白这个事情的发生，亚沙龙的背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，亚沙龙的背叛是以为上大卫的罪，是以为上帝要对付大卫，是大卫和上帝的关系，所以不是以为大卫和别人发生了冲突怎么样，而是以为大卫和上帝的关系。那我们知道大卫犯罪了，对不对？大卫犯了什么罪？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清楚。那我们知道，就是当在前面的记载的大卫犯了一通奸罪，也犯了谋杀罪，对吧？通奸罪和谋杀罪。所以当列王都出来征战的时候，按照道理大卫也应该出来征战，他是以色列王嘛，对不对？他应该出来带兵征战，但是大卫没有出去。所以当以色列的军事在约押的元帅约押的带领下面在征战的时候，大卫在哪里？大卫在他自己的王宫里面，在那里睡觉休息，睡到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然后起来在这个王宫的屋顶上走，然后看到一个妇人在那里洗澡，这个妇人就是八十八，所以他就动了这个淫念，他把八十八接到王宫里面，和他犯了奸淫，通奸，所以通奸罪。八十八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，是大卫的一个将军的一个妻子。那八十八怀孕了，大卫要掩盖这个事情，因为乌利亚在外边征战嘛，八十八怎么可能会怀孕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他掩盖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把这个乌利亚招回来，他说你去休息吧，回去和你家人在一起休息吧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掩盖过去，之后说这个生的这孩子不是大卫的，是乌利亚的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意思。但是乌利亚这个人特别的固执，他说我的兄弟都在外面征战，我自己怎么可以回到家里去享受呢？所以他就宁愿睡在王宫的门口，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里。所以大卫没办法了，大卫就写了一封信交给乌利亚，说你把这封信带给那个元帅约押。这封信里面是什么？这封信里面就是说，就是对约押说的，就你把乌利亚派到危险的地方，不要去支援他，让他死在那里。乌利亚亲手把这封信交给约押，所以约押就按照大卫的意思去行，然后乌利亚就死了。所以大卫犯了谋杀罪，所以大卫知道他犯了这个罪，所以这个事情以后，先知拿单去找大卫，先知拿单给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妇人有很多个羊，但有一个穷人只有一只羊羔，他很喜爱这个羊羔，很爱这个羊羔，但是这个妇人有这个朋友过来，他想招待他的朋友，他舍不得杀自己的羊，他就把这个穷人的羊拿来。大卫听到这个事情就很气愤，对不对？大卫说愿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愿行这样事的人必偿还四倍，比四倍偿还在他的身上。 结果拿单就对他说，你就是这个人。那我们知道大卫偿还了四倍，对不对？他死了四个儿子，第一个是他的和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儿子，就是所罗门的哥哥啊。所罗门在他之后死了，大卫为他进食祷告了七天七夜，但是上帝仍然没有撤回他的旨意，所以这个孩子死了。第二个是谁？第二个是暗内，对不对？暗内就喜欢杀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那他玛的哥哥就是亚沙龙，所以暗内玷污了他玛。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都是有上帝的心意在这里面的。因为拿单对大卫说了一句话，说愿祸患必在你的家里面。所以耶和华说了这话，说你祸患在你的家里面。所以你看，就是暗内然后玷污了他的妹妹他玛，然后亚沙龙就设计把这个暗内杀了，说第二个儿子死了。第三个儿子是谁？亚沙龙，是吧？啊，说第三个儿子是亚沙龙。然后第四个儿子呢，亚多尼亚。对，就亚多尼亚，大卫年老的时候要快要就设立下一个人做王，亚多尼亚就很心急，就起来说我要做王了。结果是大卫设立所罗门做王，所以所罗门就把亚多尼亚杀了。所以大卫死了四个儿子，所以自备偿还给他，大卫自己亲口说的。所以大卫这个时候的话，他知道他家里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情，包括就是说暗内侮辱了他啊，就是他的儿子暗内侮辱了他的女儿这个他玛，包括亚沙龙杀了暗内，亚沙龙起兵造反，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对他的惩罚。所以他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是他和上帝的关系。所以这就是大卫在这里说，如果上帝喜悦我，我必再次回到耶路撒冷，必能够再次看到神的会幕，看到神的约柜。但如果上帝不喜悦我，我也愿意完全说服，将我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就是说第一件事情，大卫在面临这个处境难处时的态度，他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，他知道上帝是出于上帝，上帝掌管一切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要逃亡，他要带着他的家人，带着他所有的儿子女儿，所有的家人要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这样一个困境，他的压力非常的大。我不知道他上那个橄榄山的时候一边上一边哭啊，一个上帝所高的王，一个上帝所合神心意的人，是到这样一个程度，一边上一边哭的程度。他的压力非常大，这些人都跟着他。但是大卫知道，这是他和上帝的事情。大卫知道这些事出于上帝，上帝在这里掌权。所以这件事情的结果只单单决定于上帝的意思如何，上帝的旨意如何。所以这是大卫能够知道的第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对，他面临处境难处的时候，大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上帝是掌权的。这件事情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上帝，不取决于其他任何原因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说，大卫在这里选择完全的说服，在处境当中选择完全的说服。他说，如果上帝要这样待我，那么我在这里愿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来待我。他选择完全的说服，完全的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，完全去依靠上帝。其实我们知道大卫他这个是映射的是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当主耶稣上帝撇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，我的父，我的父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我离弃我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仍然是完全的信靠这位父神，完全的信靠这位父神。大卫是因为自己的罪，但耶稣不是因为自己的罪，他本身是没有罪的，他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世人的罪被上帝撇弃，但他仍然坚定的依靠上帝，相信上帝。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，在困境当中，在困难当中的时候，依然完全的相信，完全的说服，选择说服，依然完全的交托，完全的信靠。 那第三件事情是什么？第三件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在下一章我们看到，就是说下一个 PPT 里面看到，那么大卫在这里蒙头，他上橄榄山，他一边上一边哭，然后一边上一边祷告。大卫为什么还会祷告呢？如果他知道上帝如果不喜欢他了，他为什么还要向上帝祷告呢？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就过来告诉大卫说，你的谋士亚西多夫叛变了，他投奔了亚沙龙。这个事情真的是雪上加霜啊，对不对？亚西多夫是一个很聪明的谋士，是大卫的谋士，如果他投奔了亚沙龙的话，这对大卫来说是更难的事情，雪上加霜的事情。但是在大卫这里选择什么事情，选择怎么做？大卫在这里选择向上帝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耶和华，求你败坏亚西多夫的计谋。所以大卫依然相信上帝的慈爱，所以他才会向上帝祷告。但我们看到大卫向上帝祷告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当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就立刻就应允了他的祷告。所以他这时候马上他就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什么，是谁？户筛，对不对？户筛，户筛是一个什么人？也是大卫的一个谋士，是个年老的，年纪已经老的，对大卫很忠心。他过来，他说：“我要跟随你。”大卫说：“你年纪已经老了，你跟随我是个累赘，你不要跟着我。”他说：“你回到这个亚沙龙的身边，你去拜会亚西多夫的继母。”所以户筛说：“好吧，我就回去。”所以你看，就在这么，这很快的，大卫就设立了一张情报网。这个情报网是从这个户筛，然后到这个两个祭司，对不对？撒都和亚比亚他，对吧？大卫让撒都和亚比亚他回到耶路撒冷去，所以户筛到撒都和亚比亚他两个祭司，撒都和亚比亚他，然后后来又到他们的侍女，然后这个侍女再传信给这两个人的儿子，两个人的儿子再传信给大卫。所以当那个亚西多夫向大卫建议说，是不是向亚撒龙建议说，你给我1000个兵士，我的连夜然后率着1000个兵士去追赶大卫，我只杀大卫，其他人我都不杀。如果亚撒龙采用了亚西多夫的计谋的话，大卫就完蛋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那上帝的工作，那就让亚撒龙说，哎，户筛不是在这里吗？我问户筛的建议是如何，所以他们就招了户筛过来。户筛说，哇，你千万不能这么做，你知道大卫是个勇士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，万一我们派去的军兵被大卫他们杀了，那这样的话就造成的这个影响就非常不好，那整个以色列人都觉得大卫是勇士，我们就没有这给我们的士气打击就非常的大。所以亚沙龙一听还觉得有道理，所以就不听那个亚西多夫的话，结果亚西多夫含肺自杀了，回去吊死了。所以你看大卫他在山上祷告的时候，神就立即听了他的祷告，将户筛带到他的面前，所以一个情报网就这么设立起来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即使大卫在这个难处的时候，上帝依然爱他，上帝依然眷顾他，依然垂听他的祷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，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，他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是赐福的意念。虽然因为大卫的犯罪，上帝要惩罚他，要管教他，但是上帝向大卫所存的意念仍然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仍然是赐福的意念。上帝仍然爱大卫，仍然垂听他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从大卫的这故事当中，我们学到三点，对不对？第一点就是说，第一点就是上帝是掌管者，他掌管所有的一切。那么这件事情的发展的局势、发展的结果，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旨意。第二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上帝，无论上帝的旨意如何，我们都应该选择说服。我们应该完全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上帝，完全的相信、依靠上帝。那么第三点是什么？就是说，我们相信上帝是一个 爱我们的上帝，是爱我们的父，他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是赐福的意念。那么从这三点里面，我们来思考基督徒的世界观。为什么基督徒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？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想呢？让我们谈到上帝是创造者，他也是掌管者，而且他是救赎者。整个这个世界，整个这个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。上帝创造了宇宙，也上帝也创造了地球，也创造了我们人类，把我们人放在这个地球上面。我们人所需要的任何的东西都是完美的，上帝都已经创造好了。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，我们所需要的空气，我们生命所必须的东西，空气、水和食物，上帝都供应。所以上帝是创造者，但同时上帝又是掌管者。希伯来书的一章三节说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。所以不像那个自然主义讲的，就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就好像表钟表放了上了发条，上帝就不管了，让这个世界自然啊自生自灭，不是这样的。而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时时来托住着万有，所以日月星辰的运行，然后这个四季的交替，包括我们人类社会的这种那个，都是人类社会的走向，人类社会的历史，都是上帝在那里掌权。上帝不但是创造者，而且是掌管者。我们在整个这个大卫这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上帝借着拿单说，祸患必在你的家中，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，祸患必然在你的家中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就是说，然后就是说，他们的大卫的周围，包括他的儿子安的周围，就有那么一个人叫约拿单、约拿达、约拿达，不是约拿单、约拿达。那约拿达这个人是个小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暗内很喜欢他的妹妹他嘛，约拿达就向暗内出主意说，那你为什么不装病呢，让他妈来服侍，让你可以告诉大卫，让大卫差遣他妈来服侍你啊。所以就出了这个事情，然后这个事情，所以就出了暗内侮辱了他妈的事情，然后这个事情就成为一个起点，然后结果亚沙龙就杀了暗内。亚沙龙不但杀了暗内，然后他心里面那个苦毒、那个怨气的在哪里？因为他的妹妹，他同父同母的妹妹受了羞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亚沙龙起兵造反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，上帝不但是创造者，而且是掌管。那最后上帝是救赎者。我们看到大卫上橄榄山的时候，他是一边上一边哭，对不对？上帝，大卫很痛苦，他心里很痛苦，自己的儿子起兵来造反，要来寻索他的命，要他的命。作为任何一个父亲，都是很痛苦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大卫上橄榄山让我们想起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主耶稣上橄榄山。宝刚说得很对，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上橄榄山？主耶稣在什么时候上橄榄山？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对不对？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主耶稣和门徒唱了歌，他们就往橄榄山去了。然后在橄榄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园子，这个园子叫什么？科西玛尼园。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很痛苦，对不对？他一连三次祷告，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很痛苦，然后汗如血，就不是汗如血，就是血一样滴下来。那现在医学证明，就是说人在非常紧张的时候，那个毛细血管会破裂，所以就流汗，就会像流血一样。主耶稣当时就是非常的那个，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非常的痛苦，他向上帝祷告说，主啊，父啊，若是可以，求你把这杯挪去，求你把这苦杯挪去。这个苦杯是什么？这个苦杯就是说，他今天晚上他就要被抓，然后要被鞭打，要受刑，然后第二天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，他知道他也要面临什么事情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不知道前面面临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那么紧张，那么害怕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知道你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， 那个时候的心情的话，是最紧张，然后最恐慌的时候，最害怕的时候。所以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。所以他向上父神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他说父啊，如果可行，你把这杯挪去，不要让我上十字架，不要让我受这些刑罚，面临这些痛苦。”但是他第二次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愿你按照你的意思行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要按照你的意思去行。”然后他回来第三次祷告，也是这样的祷告：“主啊，愿你按照你的意思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去行。”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橄榄山，大卫上橄榄山，主耶稣基督上橄榄山，他们都是在面临着一个难处、一个困境的时候。大卫也是面临死亡，对不对？亚沙龙要寻索他的命，带着整个以色列人要追杀他，主耶稣也面临着死亡，他们都很痛苦。大卫一边上一边哭，主耶稣也很痛苦。所以大卫的橄榄山其实是指向主耶稣的橄榄山。正是以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橄榄山，所以大卫正是以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橄榄山，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选择说服的痛苦，他的痛苦他选择说服，所以大卫才能够，大卫这个通奸犯，大卫这个谋杀犯，他才能够蒙神的怜悯，他的才能够蒙神的慈爱。一个通奸犯，一个谋杀犯，他怎么能够被这个圣洁公义的神所接纳呢？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神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，怎么可以接纳他？怎么可以再次喜悦他？他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橄榄山，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脚下的克西马尼园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说服，按你的旨意，不按我的旨意。”所以大卫的罪才能够被赦免，所以大卫才能够被神接纳，所以大卫才能够再次得到神的喜悦，再次得到神的爱。所以大卫的祷告才能够蒙神的垂听。所以大卫一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差遣护筛过来了。所以这位上帝不但是创造者，他也是掌管者，而且他自己是我们的救赎者。他将我们自己从这个罪当中，他将我们从这个罪当中拯救出来。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已经破裂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破裂。我们面对的是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震怒。但是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脚下选择说服，所以上帝才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才能够被赦免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才能够再次被修复。所以我们呢，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蒙爱的儿女，上帝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才能够称呼上帝为阿爸父，我们才知道，我们才有信心相信这位天父他爱我们，他是一位爱我们的父。所有这些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脚下选择说服。所以我们看，我这位上帝他不但是创造者，也是掌管者，也是救赎者。所以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一切，所有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不是偶然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，我们要为上帝的旨意如何，我们和上帝之间，这就是我们和上帝的事情。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，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掌管者，我们上帝是爱我们的父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上帝面前选择完全说服。因为我们相信无论这个事情发生怎样的发生，上帝都爱我们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选择完全说服，上帝都爱我们，所以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完全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，所以可以凭着信心完全的相信上帝，完全的选择，完全的说服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飞机上的基督徒，所以对无论来说，这个飞机是失事还是坠毁，还是无论这个飞机能够安全着陆，他都可以有平静地去面对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无论是怎么样，上帝对他的安排都是最好的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海上暴风雨当中，摩拉维亚的宣教士他能够平啊安然的去面对这些事情，能够去赞美。如果这个船失事的话，他们立即能够就到天堂与上帝同在。如果船能够安全到达的话，他们可以去做上帝的工作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他们都知道相信上帝爱他们，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是最好的，所以他们都可以把自己完全交托，完全说服在上帝的面前，能够感恩，能够赞美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话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。也对保罗来说，他相信无论如何都是最好的。那么我们讲讲我们今天的事情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，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情的话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，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，他向我们所存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赐福的意念。我们心里会有什么的感觉？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，我们在难处当中，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感觉？今天我们知道中国爆发这个武汉肺炎，对吗 ？SARS， 现在不叫 SARS， 叫 SARS， 啊，我们知道武汉被封城了。我们也听过现在各种消息满天飞，有负面的，有正面的。我现在最近这几天，这个五毛又在网上发布很多正面的这些信息，啊，当然我们知道，就是说有一个律师叫陈秋实，对吧？他自己跑到武汉，他报道一些信息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息，我相信还是比较真实的。他说，在这个过年前，那个武汉的医疗人员，一个护士啊，说看到那个病人大概有10万左右围在医院的门口。然后他们每天一个人要处理100多个人护士，接待100多个病人。然后武汉8家医院越过政府联合向社会发布这个求救的信息，说他们的物资严重的不足，所以求大家能够给他们寄去一些这个口罩啊或者隔离的这些东西啊。所以这个情况真的是很多，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想象，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，我们因为有句话就是 put ourselves in others shoes， 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们站在他们的处境当中，我们该如何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？那心里面很恐慌，对吧？心里面很绝望，对吧？恐慌很绝望。那我们如果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如果遇到这些事情，我们如果在这样的处境当中，我们应该怎么去，我们会怎么样的 feel？ 我们如果就知道这位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，我们如果知道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，他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，那我们心里面会怎么，会怎么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们心里面会有平安，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面会有平安。如果一个依靠上帝的人，心里面会有这样的平安在里面。奥兰多每年的飓风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大家就疯狂的囤积这个食物，囤积水，特别是囤积水。我每次去 Costco 的时候，我看到 Costco 堆积那个成啊小一个小山一样的那个矿泉水，我就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在飓风的时候，那个 Costco 的水都被卖断了，实在是想不通，那么多水都被卖出去了。那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在面临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，面临难处的时候，那种恐慌，心里面的害怕。武汉那么多人，为什么这么10万多人都是这个 SARS 的患者吗？不是，很多人就是因为现在是这个流感季节的嘛，对，现在很多人是以为感冒发烧，就感冒发烧，为什么他们要去排队呢？排到医院的门口排队呢？因为他们心里面就想这个用这个试剂来测一下，来确定自己不是那个肺炎，不是武汉肺炎，所以心里面求的安慰，所以这是出于恐慌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这边美国人会好一点，但是在 奥兰多在飓风季的时候，你也已看到人们的恐慌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上帝把我们从这样的恐慌当中拯救出来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个是上帝，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。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，所以他将我们从这种恐慌当中拯救出来，他给我们平安。在这危险当中，在这风暴当中，我们可以有平安，我们心里面可以有得安慰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？我们该如何做？当然我们在遇到这些危难的时候，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，对不对？那大卫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就差遣户塞过来。那大卫他不是说什么做，他还是让户塞回去。他说户塞你回去吧，啊，你到那个亚撒龙的旁边，你替我做这个探子。该做的事情还是做，飓风来的时候该买的水还是要买，但是不要过度的囤积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平安在哪里，不在于我们囤积的水，不在于我们囤积的食物，而在一位在天上爱我们的父，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。他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，赐平安的意念，他是爱我们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天父，感谢你这位奇妙伟大的上帝却成为爱我们的父。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这不配的人，主，我们污秽的，主，却成为你的儿女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风浪，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困境，天父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，他爱我们，你要祝福我们，你要赐福给我们，你为我们的预备的都是最好的。若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帮助我们能够完全将我们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能够完全说服在你的面前，无论什么事情发生，让我们都相信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